有问必答。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有问必答。本期节目呢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来自信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静呢为您介绍在线租赁押金的相关知识。明天呢是星期二，财政预算呢将会出来，房屋可负担性呢将会是财政预算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涵盖了很多，除了买房者，那么租房者呢也是澳大利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如果你是租房者呢，可能担心退房的时候呢被克扣押金；如果你是房东呢，也会担心租客造成损坏呢拖欠费用。不过从今年开始哈，新州开始实施将在线租赁押金呢是作为首选，可以让各方呢可谓是更为省心。小静您早。
在，
哎，小静，
你好，大家早
啊！感谢小静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小静，首先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年开始实施的在线租赁押金，英文呢叫 Rental Bonds Online 的这个新规定吗？
好的，这个就是它在线租金押金的交令方式呢，主要是在网上提交和管理申请这个租赁押金的提交和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所有的这样的服务都是在网上进行。作为房东也好，租客也好，他们就不需要每次就是去签字啊、邮寄啊，再进行这些繁琐的细小的工作。
那么我看到政策规定是1月30号开始呢，这个房产中介和房东呢就必须注册这个在线租赁押金。那么怎么申请在线租赁押金的这个服务呢？
其实很简单，第一次使用的话，就是作为自己管理房屋的房东的话，那么他需要填一张表格，表格一旦申请成功以后呢，他就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房东的一个号码，那么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在这个号码下管理他所有出租房的那个在线租赁押金了。作为租客呢，当房东就说给 fair trading 发出他租客的信息之后呢，只要租客他有符合相关条件，比如说有电子邮件、有银行账户，可以通过用信用卡来付款，或者是用 BPAY 的方式来交押金，他们都符合要求，然后他就会收到 fair trading 给他那么的一个网上的链接，通过网上登记成功以后，他就可以在网上来交押金，以后也可以在网上申请押金退还。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的任何和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小静，如果房东或这个中介没有告诉这个新租客使用在线租赁押金的话，会受到惩罚吗？
会的。新规定就说今年1月30号以后呢，任何新的租客，那么房东是必须把这个在线租赁押金这个方式呢告诉他们，作为首选由他们来选择。如果这个租客选择不用的话没关系，但是房东一定要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告诉他们的话罚款可以高达2200块澳元。
如果这个合同是在2017年1月30号之前签的，那么在之后呢双方续租的话，这个房东或者中介需要询问这个租客是否用这个在线租赁押金系统吗？
是这样的，在新州呢，如果是续租，就是 renew 或者是 continuing 的合同的话，它是不需要重新交这个押金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就是不需要告诉租客是否使用在线租赁押金的。而且，因为当初他们在实施之前，如果用的是用就是说以前普通的方式，用填表格的方式来交租金的话，他也转换不了。就当这个结束以后，与新的租客才需要。
如果是，比方说房东不知道这个变化有关系吗？
那就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宣传，让所有的房东中介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如果他就说新房郎，比如说租客到我们这边投诉他们没有被提供这个在线租赁押金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说房东强制他们按照以前的方式把现金交给他们作为当押金的话，那这些都是违反这个法律的，所以还是像以前说的刚才说的就是有罚款的。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我们节目，咨询您碰到的任何和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首先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首先是这位也是姓单的女士。单女士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是我吗？
哎，是您。
哎，你早。哎，是这样子吧，就是说是我呢在去年的12月28号买了一块就是雷达的表， 1600多块钱。完了以后呢，因为我很相信他们柜台，当时我买了以后，他们就把纸给我撕下来，把弦给我上好了，我也挺高兴，我就带着走了。那么第二天呢，就发现慢了15分钟。后来我就去找他们商店，当时商店一个人跟我说，说是他昨天是不是把弦没给你上满？因为这是一个机械表。后来因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说是那你看看吧。他就看了一看，完了以后，又上了一点弦，因为已经走了一晚上了嘛，又上了一点弦。我就回家，他就把表对好了。那么这个表在10天以后就不好好走了。完了以后呢，早晨不好走，我还想着是不是又是弦的事，我就又上了2把弦。完了以后到下午就彻底不走了。后来才一看，因为那个表的背后呢是空的，可以看见的，就说是一个螺丝掉下来了，应该是不是螺丝卡住，是怎么就不走了。我就找他去了，找他呢嘛，他就说是 OK， 那这种情况你是什么要求呢？我说我的要求就是因为这是一块不是很普通的表，那你才这么2天就有问题，那么我需要你给我换一块新的，或者是你退给我。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表是1年的保修，如果在1年之内有任何问题，我们是给你保修的。所以我就不干。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子，我不相信，因为这个表就几天螺丝就掉下来了，那我不相信它的质量。
那么小金，
就这样子的。
小金，您看他这个是可以换一个新的吗？
这个就说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也记得，就是有关任何消费品，就关于退款或者是换还是修理的这个争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按照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律是看它是一个 major problem 还是一个 minor problem， 就是是一个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次要问题。那么很多时候争论的焦点也是像您，比如说您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螺丝它没有弄好，到底是算重要的问题还是次要的问题。那么一般我会建议你，如果你们现在还是在为这个争执的话，我会建议你到一个第三方，比如说是另外一个珠宝公司钟表方面的专家这里，让他看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如果修理需要多少钱，然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多少。通过跟他们交谈呢，你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作为一个新表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从您的角度你一定认为是主要问题。这时候你可以回去跟他说，通过和其他第三方的交谈，你认为是主要问题，按照消费者法律你可以得到，应该是您来选择就这个退款还是换表。如果他们依旧是有就说不答应的话，这时候可以到我们这边投诉，把你这个过程当中第三方的意见啊，这些证据啊，当时买表的收据啊，这些都交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和他们联系的。
OK，
好，
我知道了。
好的，
谢谢
啊，不客气，
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节目，咨询任何您碰到的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小静哈，那么作为还是刚才这个话题啊，作为租房者，如果在选择这个在线租赁押金交这个租房押金的话，交的这个押金数量会有变化吗？
是没有变化，是一样的。按照现有的那个租赁法的法律，新州的租赁法法律是规定，最高的押金数额就是4个星期，除非租客他希望多交，否则的话，房东不可以要求超过那个4周的这样的房租呢作为租房押金的，
对，
所以数量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押金啊是交给，因为是交给第三方保管，相对比较放心。那么这个签合同的时候是先签合同再交押金呢，还是反过来呢？可以。
如果是用这个在线租赁押金交的方式的话，通常呢我们就说建议的是在收到这个押金已经收到，已经确认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房东和房客可以签合同。那么以前传统的方式的话，通常的做法是大家同时的签了房签，就是签这个合同的这一天呢，大家同时也就是交这个押金。
那么在在线租赁押金系统的前提下如果是合租的房跟别人，那么押金该怎么交呢？
合租通常就是说有很多租客，这时候如果他们合租者每个人都和房东签一个单独的合同话，那么这个房东就说可以交，每个人都交单独的押金，他就有几个不同的押金系统由这个房东来自己管理，所以每个租客都应该收到一个那个在线租赁押金的这样一个通知。如果是就说是由大家都
这些租客呢合租的，但是大家都只签了一个合同，就是一个合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租客，这种情况下这些租客就要决定其中一个租客作为首要租客，或者说负责所有租赁这个事务的这样的一个租客叫 principal tenant， 然后由他来登录在线押金的这个系统来管理他们的在线押金。
嗯，那么感谢小金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接下来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早。
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你好，我是那个张女士哈，大家好。那个我是这样的情况，那个当时我女儿呢叫去美国，就是读大学。
嗯。
当时呢已经联系好学校了，但是呢，后来呢两个学校呢都是。被那个那什么了，就是有各种原因，就是我们申请的奖学金。后来呢，
您问的问题是什么？请问张女士。
我问题呢，就是我一急呢，我找了一个就是本地的，咱们本地的那个中介。
嗯。
然后他呢，立刻就给我发了一个就 agreement 那个书，然后我们就签字，马上就给了2400块钱。然后呢，在这让他做的过程中呢，就过了两个星期吧。我们就给自己就给申请成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中介了，我们就给他写了一个 email， 就是信，就说我们终止合同。
嗯，
我们写完了以后，又过了两三个星期呢，他就不停的就说你还得交2800。完了以后了，说根据这个什么的一直在闹我们，我们呢因为也那个觉得。就是一直在不跟我们联系，就跟我女儿联系。
他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仅不退你们交的定金，而且还要再交，要让你们交2800。然后你觉得你已经终止合同了，对不对？
对，我已经终止合同以后了，都给他了。完了，他又让我们交，他说怎么，反正就是你想鬼佬嘛。然后呢，我女儿呢，因为她知道她那个就怕妈妈，我说我等着她把我告到法庭，我就跟我女儿这么讲。我女儿就很年轻，她又不那什么，就妈妈就完，她自己有一点平时打工的钱就
交了，
交了2800。我觉得很冤呀。后来我们因为呢女儿拿到奖学金了，各方面的，我们就挺开心的。完了，
那么张女士，您的问题是不是说能不能把这2800要回来，是意思吗？
对对对对。
嗯，小金，这个可以要回来。
你刚才说到本地中介是指澳洲本地中介，对不对？
对，是个鬼佬，
就在澳洲的。OK， 这种情况下，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们签了一个这个合同，一个 agreement。那么一般来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agreement 里面说，比如说有一方取消这个合同，那么有什么要求？有没有就说就说 penalty， 就说取消合同有没有有额外的这样的付款的义务吗？就是
没有。
如果里面什么都没说，通常呢就要看你取消合同。如果你这边单方面取消合同的话，那么对方会有什么额外的支出？如果他有拿得出证据说他有支出的，比如说就说他你从他签合同到他取消合同，可能已经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交了一些钱拿不回来的钱，那么他拿得出证据，然后你也觉得是合理的话，那么可能这部分钱就说可能要付给他。但是如果他拿不出证据，就只说他有发生费用，但是合同里面也没有任何条款关于这个取消合同的费用的话，这种情况下你跟他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是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投诉的。
嗯，
那现在是有一点哈，就是首先那个合同呢，就是我们不太懂，就是看不懂哈，因为英语局限。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签了合同，第一开始的签了合同，我已经交2400了，然后呢我们又给最后一个多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给他就告他终止这个合同了。
嗯，
完了他终这个短就是这个信已经给他发出去了啊。
嗯，
我们也有证据的，然后又这都发出去了，终止了，完了他又问我们要钱，我女儿一担心呢，又给了2800，等于我们付了2笔。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我们也发生过，就不仅仅是发生在和这个读书的中介啊，也其实买东西啊，一些定做的家具方面也经常会发生的。那么像这种发生情况下，首先我们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条款，说好有这样一个 cancellation fee 的。如果没有说好的话，就看实际有没有发生啊，就发生的是不是合情合理。像您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跟他沟通不成功的话，我建议您啊，先找一个 个英文比较好的朋友或家里人先看一下，你女儿可能英文比较好，可以让她先自己看一下里面有这样的条款吗？然后她怎么跟你解释她收的2400和2800的？如果就是你女儿认为其实不合理，只是她年纪小不想受这个压力才付了钱的话，我建议你们到我们这边来投诉。
嗯，
然后把所有的合同那个 paperwork 都给我们看一下。
好呀好呀，我要自己亲自去你们办公室吗？
就是到我们网上 fairtrading.nsw.gov.au 你就 Google 一下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就可以了。
嗯，
网上交，你让你女儿交一下表格就可以了。
哦，好的好的
好
的，
谢
谢
啊，不客气，
非常感谢，拜拜。嗯，
啊，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帮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咨询您碰到的任何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媒体，不论您在发生碰到什么纠纷方面哈，请您在电话的时候用语一定要注意文明用语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哦，
是我吗？
哦，张先生您早。
啊，对对对对。
啊，您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因为像我们的华人这里做那个小的企业装修工程，那他工程款就也没有签合同，
嗯，
也没有，只是口头协议，但是做完了以后呢，就后面呢三千两千的怎么追也追不回来。那像这样的话，我们能找警察或者找哪个部门？
请问你们那个装修的总价是多少？
装修的总价有的就10000块钱、几千块的有，但是在后面的话，他追来追去，他就说没钱，还没钱，再等了三五个月了以后，
行，我可以了。就像这种情况，装修的一般就说一些建筑活动，比如说木工啊、油漆啊，或者是厨房啊，
对，
如果这些，如果你是有执照的话，因为一般我们规定是5000以上的这样的装修工程都有执照，有执照的，然后对方就是说到时候那问题在于哪里？就是你这个口头协议，我会建议你啊，以后就说要有个协议，我网上都有这个协议样板的，你可以用我们的样板，因为没有给协议的话，其实首先你就违反了一个就建筑法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而且你讨债的时候会有问题。那么我会建议你啊，用书面的形式跟他说，当初没有给协议是你的，你这边有一些错误，现在你补上一个协议，然后同时要追债。如果对方不承认或者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你这个是可以到 tribunal 仲裁啊，他不类似法庭，但是不要比法庭便宜，可以通过仲裁去追这个债。只要你有执照的话，就可以去通过仲裁追债。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法庭啊，通过就是要求对方清偿你的债务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懂的话，我建议你打一下那个法律热线 Law Access， 那是13000888529，让他们教你怎么样通过法庭来追债。那么就看哪个费用，你可以就是要了解一下哪个费用对你来说更便宜，哪个程序更快。
好，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也没有多少钱，3000、2000、1500，他这样子他就拖了，一直都不给了，找警察嘛，警察说你这个是打架没用，就是
对警察这边是不管的，但是
啊
，tribunal 和那个法庭都可以管的。
嗯，
但是 tribunal 可能就是要看你当初的协议，所以你可能还要补一个协议，把那个给对方一份，然后拿了这个协议再到这个tribunal 去。那么法庭他呢可能不管这些，但是就说你要符合法庭的这个程序，你要交一张申请表格，还有付一些费用，他好像按照比例来收费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是去法庭的话，可以13000888529就咨询一下怎么样通过法庭追债啊。如果你想到 tribunal 去，但程序还是不清楚的话，可以也到我们Fair Trading网站上交一个inquiry， 然后我会有职员来帮助你的。
嗯，好的，张先生，谢谢张先生。
好的，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早。
哎，你早，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请讲。
哎，我就想问一下小静刚才说的那个在线租赁，那个事情。我之前我是在1月30号以后有2个楼花交给中介来管理租客，但是我没有听说，我的中介也没有告诉过我有这一方面新的一个政策出来呢，我们需要上网去登记或者怎么样？
那如果是中介管理的话，就是不需要你管了，因为这些啊，那个押金啊，都是中介管的。中介呢，他们有他们的登记方式啊，他们也是要求今年1月30号以后呢，首先提供给啊租客这样的在线交房啊交那个租赁押金的方式的啊，所以他们会替你管理的，你不用担心的。只有自己管理的房东才需要登记。
是这样，我们就完全就交给中介来，
那你不用担心了，
是这样吧？
如果你以后自己管理呢，那可以到就是说啊，填一下表格，申请一个房东的号码。那么中介的话，他们有他们的啊，作为中介的专门的这样的登记的步骤的。
好的，谢谢哈。
不客气，
谢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柳先生的电话。柳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你好，您先讲。
你好，是这样。我现在我之前我买了一辆 demo 的车，买了一辆 demo 的车呢，是我开了大概不到4个月的时间，这个车就发生问题，然后现在是返回到车厂呢，因为还有在 under warranty 嘛，一返回到车厂，他给我修了已经这连续的3个月，一直我那个车一直在修，就是修好了我拿回来又换我再送回去，来回大概修了。又修了大概3-4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现在这个车呢，就是我不打算上修厂给我退款，他们现在就说，哎呀不行啊，你在按照 warranty 啊，我们会一直给你修这个车，一修这车，因为他现在车是一直修不好，我所以说搞得我很头疼，我车也没有办法开。
那么想进他这个有没有期限呢？
这个一般来说车方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那么每一个如果是 demo 车，也就是说它其实从性质上说就是一个啊 used car， 就说已经是用过的车，那么一般根据它的年龄和它经开的里程数呢，它会有一个 warranty， 那么确实一般来说都是让啊中介啊或者是修车行它是尽量的修，但是如果像你这个情况怎么修都修不好，你买了这个车你到现在用不了，而且不一般 demo 车也不会是那种很便宜的车，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不能给你一个限期的话，不给你一些保证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投诉的，把你当初买车的合同和现在修理的任何的啊书面的文件呢都发给我们，我们有那个专门的有那个汽车方面有经验的这个那个 office 啊来会联系你的。
嗯，
而且现在还涉及到他们有一种是欺诈行为。我在澳洲开车开了10多年了，他跟我说，就我们那个车的那个水箱那个表啊，我们会开到一定的程度上，他会就是 stay in one line， 但是我现在这个车上的表呢，它是左右晃的那种，就跟时钟一样的，他跟我说这是正常的，这我开车10多年，我不知道这个水箱表就跟我们的油箱指针一样，他肯定会就是 stay 在一个线上面，我现在这个油箱水温表呢是左右晃的，他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
那你这种情况，因为啊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但我会建议啊，你如果对这一点非常觉得有问题的话，你投诉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呢也写到你的投诉里面，那我们的有经验的这样的处理问题的 office 呢会跟你解释，或者是和如果他们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那么他会和对方啊来就说来咨询的，来询问他们。
那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求他们，
您
会给我一个，就是哪怕给我一个另外的车，对吧？我
就给你一个暂时使用的车，但是你要他就是给你换一辆车的话，不一定成功，因为这很少见。就说你买车让他对方完全换一辆，有但是比较少，通常是拿到一个法令以后，就 tribunal 的法令以后他们才这么做。但如果你自己解决不了，我会建议你到我们 fair trading 网上面交一个投诉表。
好的，李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能再接听您电话了。您建议您在网上进行投诉，填一些表，并把原因写清楚。好，
好，
谢谢李先生。
啊，再见，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也非常感谢小静做客我们今天早上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明天呢是星期二，联邦财政预算呢将会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公布，我们会为您带来持续的联邦财政预算相关的报道。也欢迎听众朋友登录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sbs.com.au/mandarin去发表您的看法。